自然的生活，自然的环境，自然的健康，自然的心情，自然的精神，自然的美感，自然的感性，自然的理性，自然的变化，自然的学习，都在自然新主张。自然新主张由教育部指导，教育广播电台、台湾田野学习协会联合直播。叔子邀请您一起关心我们生活的周遭，每周给您全新的环教资讯。
有一天，希腊神话当中的大地之母盖亚觉得有点不舒服，便去求助神医伊斯寇拉比斯说：哎呦，神医呀，我最近觉得自己热热的，南北两极的冰呢也冷却不了了，我开始流汗，总之就是怪怪的，你快帮我看看啦。
你发烧咯？
啊，哎呦，讨厌，人家只是比较热情一点嘛，哎呦，干嘛这样说人家呢？我会害羞呢。
你在说什么啊？
啊，
你是烧到头壳坏去了？我说的是发烧的症状，你想到哪去了？
是啊，我还以为你，哎呦，那我到底是怎么了嘛？你快帮我看看咯。
你呀，你得了一种叫做二氧化碳过量症。
啊，二氧化碳过量症？
对呀，又叫做温室气体并发症。其实呢，原本你体内有二氧化碳是正常的，但后来你的人类细胞迅速的繁衍，他们建造工厂，制造汽机车引擎，燃烧石油燃料，砍伐雨林，就把原本存在生态系中的碳给释放了出来，然后你体内的二氧化碳就变多啦。所以太阳一照啊，你就开始不断的增温发烧咯。
那我会怎么样呢？
你的症状大概会有南北极冰帽融化，让你觉得汗流浃背，海平面上升让你觉得胸口闷闷的，土地消失让你心情忧郁，暴风变多让你脾气烦躁，各地区的动植物互相改变让你内分泌失调，条蛙季亚就一直长一直长，很多很多啦。
啊，这么严重啊。神医啊，我不要，我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啦。那有没有什么药可以医啊？
目前还没有立即见效的药
啊。
不过呢，我帮你开一帖药，叫做京都议定书。这帖药呢，是用额度交易、绿色开发机制、集体排放以及森林吸收及实际排放差额等等的药材，并且呢，融合了100多个国家调和而成的。目的呢，是用来减缓你体内人类细胞它们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好让这个量呢可以回到你原本的正常值。不过呢，这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见效就是了。
啊，要很久哦。可是现在人家好烧哎，不如啊，咱们两个晚上啊。哎呦，你是知道的嘛。医师，你怎么跑得那么快呀？别跑啊，进度一定书你要先开给我啊，先救救我吧。医师。
从广播剧单元当中呢，听到了温室效应，也听到了京都议定书的目前解决良方。但是呢，其实回到最根本之道，也就是如何去减少二氧化碳的增加，或者是在能源使用上面如何去做一些改变。那能源呢，其实也是目前全世界各国呢都重视到的一个议题。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的是高雄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的所长叶星辰叶老师，针对能源的部分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一些分享。
好的，能源的议题其实是人类在21世纪要面对的五大问题其中的一大议题。在2002年的南非约翰尼斯堡的全球永续高峰会里面，讨论出了五大议题里面，第一大议题是水资源， 第二大议题就是能源。
是。
而且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从我们小时候开始，我们就不断的被告知，地球的石油的存量恐怕要用尽了啊。
嗯。
那其实从最近几年的趋势来看，的确是原油的消耗其实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从美国这个过去这一两年，它的汽油的价格上涨都可以看得出来，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且另外我们以前谈到的温室效应的问题，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使用了化石燃料造成的。所以不管是从环保的角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或是从我们将来是不是可以活得下去的角度，各方面来看，其实能源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呀。所以呢，您刚刚特别提到这个能源已经是全球大家共同面对的一个所谓的未来的危机哦。
是，
那像是我们之前也听到所谓这个京都议定书的订定，其实呢也是在抑制这个所谓二氧化碳的这样的一个制造。那是不是也请这个老师可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再来谈一谈这一块到底跟我们的能源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紧密的连结呢？
是，我想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我想各位应该都最近听说过生殖燃料这件事情啊。
是，
就说如我们现在谈京都议定书，谈的是全世界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啊，造成了全球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而造成了全球暖化啊，这个而且它会造成全球性的冲击。所以呢，事实上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二氧化碳的来源的，这个碳本身原来是被封存在地底下的，也就是以化石燃料的形式存在，包含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等。那现在我们说生殖燃料，那是生殖燃料，它的来源是太阳阳光照射进来之后，我们的绿色植物把原来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转化成为碳之后，再后来我们经由生殖燃料的过程再把它变成二氧化碳。所以它对于全球大气的二氧化碳总量来讲是没有增加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大家在研究生殖燃料，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对于全球的二氧化碳浓度而言，它是没有增加的效果，所以它是相当环保的。
是，所以呢，其实我们发现了现在这个能源的议题哦，不管是我们要从发展新的科技的，像您刚刚提到生殖燃料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研发，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其实也就是我们每一个朋友其实在现在就可以做的所谓的节约能源这样的一个手段，对不对？
当然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应该好好去想一想啊，在古时候啊。古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耗用能源其实非常有限啊，但是我们活得并不见得比现在不快乐，或是比现在不健康。我们事实上每天的这个，尤其在城市生活里面的能源方面的消费其实是非常大的啊。比方说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开灯，然后睡觉的时候吹冷气，上班的时候要坐车甚至开车啊，每一天在办公室里面一样吹冷气、开电脑等等，我每天其实消耗的能源、消耗的电力，或者是说消耗的这个各种的汽油、柴油各种形式的能源，其实非常大的。我们其实如果能够在这个生活的内涵里面稍微进行一点小小的修正，我们就可以省下很多的能源。
我在上一次呢曾经听过就是我们的叶星辰老师您的演讲哦，那您那时候其实有一份统计的资料也显示出台湾呢其实对于二氧化碳的这个贡献呢是非常非常卓越的，是这样吗？我们这种卓越好像其实不应该那么骄傲哈。
是，这个是我们有些排行我们越前面越好啊，有些排行是越后面越好啊。但是我们有一个排行还蛮前面的，就是我们的整个台湾地区每一年排放的温室效应气体的总量在全世界是第22名。那台湾很小啊，那我们排第22名其实是而且是全世界的1%，所以它其实非常高的。那我们的人每年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到了全世界的前几名啊，那这个数字其实非常高。我现在在高雄工作啊，那高雄市的整个城市的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啊，在全世界的各城市里面，现在基本上大家认为是稳坐冠军了。
啊，高雄市是全世界的城市里面排放二氧化碳的人平均量最高哦。
最高的，那原因？原因其实大家如果对高雄有所了解，高雄是个工业城市啊，而且高雄的这个工业区非常多，里面有一个排放大户是中钢。
排放大户，
所以加上中钢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些大工业啊，所以让高雄市整个二氧化碳的这种人均的排放值34吨，那全世界大部分的大都市甚至包含工业城市在内大概维持在10的上下。
哇，那我们34哦。
其实这个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而且是我相信政府明年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我们的国民所得的产生到底是希望用哪一级产业来产生啊？所谓的哪一级产业就是说我们想的一级二级三级产业是重工业呢还是一般的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啊？那它产生的温室气体的量其实差别非常大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台湾的整个产业结构到底应该往什么方向来调整，这个都涉及到啊。比方说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后京都时期了，京都运输已经生效了，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其实我们比方说我们复建一国家，他们在2012年就要接受检验了，大概从十几年前开始，这些国家他们陆陆续续大概都已经很认真的在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呢也让他们进行了一些投资，但这些投资后来发现是有回收的，就是他们能够让他们的制程变得更环保，生产出来一样的东西
是
那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很低，或者说生产一种未来在使用上面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很低的产品，那这样的做法基本上就现在的趋势而言，它最终它是得利的。
所以呢，到底要如何在环境、经济跟社会这三个面向达到一个永续发展的目标哦？的确是需要靠大家共同来努力思考，的确是可以找到一些方法的了。那今天的内容呢，也到此告一个段落。相关的文字资料呢，会刊载于台湾环境资讯电子报上面。我是苏子，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